现在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专题节目，让你说个够，有苦难就说出来，有积怨就讲出来，有悲愤更要喊出来，开怀畅谈，不吐不快，希望之声给你一个空间，让你说个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让你说个够节目，我是梁小毅。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由陈东为您播送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张普先生有感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判处四年徒刑之时，题目是《陈光诚，请听我对你说》。
一，我和你不曾相识，我只知道你居住在中国山东省一个叫临沂的地方。你出生在贫穷的农民家庭，你不满一岁就双目失明。我还知道你18岁才上小学，但10年之后的2000年，你就从南京中医学大学毕业。你的聪明，你的天分已跃然眼前。一位笔友告诉我他对你的印象：沉稳、自信、有主见。据说你能用英语交谈，会操作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你甚至能分辨出院子里哪一株月季是黄的，哪一株是红的。就连你使用过的小电池也不准妻子扔掉，说是会污染土地。一个玻璃瓶碎了也不准妻子随便倒掉，怕顽皮的赤脚孩子会踩着伤了脚。本来你可以避免被投入黑暗，你的人生路可以既平坦又平稳，做一名中医师，为父老乡亲们切脉治病。但你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要为父老乡亲们争取权利。你是否意识到你生活在怎样的一种制度下？你的做法必将得罪那些肆意侵权却有大权在握的层层官吏们。这是一条没有多少人敢想愿走的路，充满陷阱甚至苦难。或许你是被你的乐观天性、你的勇气和同情心所驱使，还是因为你具有中国传统中对男人的格外要求，侠义柔肠。二，当一场由政府导演的暴力行动狂卷临沂市的3区9县，当多达数十万你的父老乡亲惨遭蹂躏时，一直在自学法律并为农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你挺身而出，欲挡住这滔天恶浪。这是2005年初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在上司指责他控制人口不力后，为了保住他的仕途前程，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他下达指标，强令下层官吏必须完成。李群的做法代表了中共靠完成指标执政的特点，50年代初的70万反革命就是这样被枪决的，上百万右派分子就是这样被打出来的。毛泽东为了大量出口粮食换军工设备，制定了导致农民饿死的征粮指标。从1959年至1961年，中国农民饿死了3800万。中共什么时候善待过他治下的农民？在临沂，你看到的是指标重压下的血泪斑斑。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闯民宅、违法拘押、酷刑逼供、人格侮辱、敲诈勒索、株连九族、篡改欺骗、恐吓威胁。据你的粗略统计，被强制结扎者约13万人，50-60万受牵连的亲属和邻居被关在条件恶劣的学习班里受尽折磨，有挨警棍抽的，有被抠软肋、抽耳光、拔头发、踩脑袋的，还有被装进袋子里打的。受害者被迫交纳的学习费超过9300万元。挨打者不能申辩，越辩就打得更凶狠。打人者扬言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20000元。费县丰后村的石老汉喝农药自杀了，苍山县吴官庄村的吴玉丽被打死扔到河边。费县探仪镇镇长在电视上称，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一个镇长能出如此狂言，足见中共集权体制赋予他的大小官吏们何等可怕的权力，而且不担心会受任何惩罚。我从来不反对计划生育，也赞成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和法律，但绝不是施行暴力的行政命令。当你在电话里跟律师谈到这悲惨的一幕幕，你失声痛哭，你要为民请命，你和妻子拿着录音机，拿着笔记本上路了。你们要记录罪恶，你们要起诉政府，你们要与父老乡亲们同担苦难。没有哪一级的法院接受你的申诉，没有哪一个官吏愿意理睬你。官吏们有的是需要忙活的，怎样把上千万的工程款、上亿万的保险基金搞到手， 怎样拿贪污受贿得来的民脂民膏去讨好成群结队的小蜜二奶。你决定把真相公诸于世，你在国内外的媒体那里去寻求支持。这下你戳到了中共执政的软肋，这是他们的最怕。对你的报复是穷凶极恶的。毛泽东用暴力和谎言治国，那些官吏们也用这两手来对付你。从2005年8月中旬开始，每天24小时有人在你驻地周围看守，严防外人进入你家。凡是赶来试图探望你的人，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遭到恐吓、跟踪甚至毒打，有的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6年3月11日，在被软禁了189天后，你又被沂南县公安局抓走关押。没人知道你的下落，直到91天后的6月12日，你的妻子才收到你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你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你手无寸铁，他们却能毫无怜悯之心地一次次毒打你，用脚踢，用拳头砸，用木棍子抽，打得你脸部肿胀，双腿青紫。古今中外，只有什么样的政权才可能容许对盲人下手如此恶狠？无法抵抗的你，甚至连暴徒们的长相都看不见。你犯了什么大罪，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和折磨？只因为你想保护父老乡亲们的生命权、生存权，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不被剥夺，这就是你的罪。多么了不起的罪，千古流芳的罪。你的刚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也多次遭到辱骂和殴打。据你的律师说，公安人员三天三夜不让你睡觉，你曾绝食绝水抗议。审讯人员对你谩骂侮辱，声称在看守所死一个人很正常，前几天才死了一个。你不老实，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那些中共的大小官吏们斗不过你，你不光有敏锐的头脑，而且有讲究分寸的智慧。你是在用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所以他们不敢起诉你为农民维权，不敢指责你揭露了他们的黑幕，他们只敢拾起民族罪人秦桧的牙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你定的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还自称事实清晰，证据充足。我要请问中共官家，你们敢让中外媒体去采访报道，并在国内的媒体上登载出来吗？你们敢开放网站，让人民来讨论双方的证据吗？你们敢让证人出来谈他们在公安局受到的折磨和恐吓吗？你们敢让律师们在电视上谈他们在临沂所受到的围攻毒打吗？够了，什么叫强权？这就是强权。什么叫无耻？这就是无耻。什么叫流氓？这就是流氓。你的遭遇无可争辩地证明，在一个集权体制下，人民的权利不可能真正得到维护，法治也只是一纸空谈。这次你的上诉被驳回，在我看来，他们是在演戏。那些把你投入黑牢的人知道，只要现在放你出来，你就是胜利者。他们害怕了，他们虽然拥有300万军队、100万武警，再加上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人的公安、国安、法官、检察官，但他们仍然很虚弱。他们的恐惧正好说明了你是英雄。在中国这块几千年专养顺民奴才的土地上，最不缺乏的是识时务的俊杰，而仗义之言、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英雄寥若晨星。南宋有丞相文天祥，忠臣不世二君，气节高扬，威武不屈。临行前，他写下了万古流传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末有剑湖女侠秋瑾，为中国的前途献身，面对晚清政权的屠刀，吟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章：秋风秋雨愁煞人。当代人中有从中共内部产生出来的大将军彭德怀，50年代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军事大国梦，大量出口粮食换取军工设备，造成成千上万农民饿死。彭冒死上书为民请命，在文革中他被打得昏过去，醒过来至死不悔。他这样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英雄们横空出世，为的是他们深爱着的苍生百姓，你和他们的心是相同的，所以你也是英雄中的一员，灿若晨星。你和我都是男子汉，都有七尺身躯，我却愧为虚眉。 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我听到你坐牢的消息时，
四，
我流泪了，为我的无能为力。我只有一支能写字的笔，发出些微弱的呐喊声，却没办法救你出黑牢。在我心中，你就像从古到今代代敬仰的壮士，是为知己者而死。你的知己就是和你一样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中国有个所谓著名人士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你该死，谁叫你活在中国。陈光诚，我要对你说的是，活在中国是你的荣耀，中国的老百姓需要你，你的父老乡亲需要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会复还。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让你说个够节目时间快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